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张友侠率军委亮相，第二个是王毅秀马屁文章，第二个是深圳豪宅开出记录，第四楼市成交秘诀，第三个是特斯拉表决马斯克万亿美元对赌方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3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商业内幕报道，特斯拉公司11月6号将会举行股东会，股东会将会表决史上规模最大的对赌协议，就是马斯克1万亿美元的薪酬方案。那么特斯拉董事会9月份提出马斯克10年的薪酬方案，并且为特斯拉未来十年订立了一个经营目标啊。那么特斯拉这个经营目标，第一个是特斯拉市值从一万五千亿美元提高到85000亿美元啊。那么利润从现在的166亿美元要增加到4000亿美元。那么另外十年之内要交付1200万辆电动车，100万台人形机器人，投放100万辆自动驾驶的出租车，十年啊。那么在这个对赌协议当中，马斯克的薪酬没有底啊，薪酬方案没有底薪啊。那么根据达成的绩效发放股票，那么如果马斯克完成了这个经达成了这个经营目标，可以获得 4.24 亿特斯拉股份。相当于特斯拉 12% 的股权，价值1万亿美元。那么如果特斯拉没有达到目标，一分钱都没有啊，没有报酬啊。那么这个对赌协议的核心就是要把特斯拉从一个电动车制造商转型成为自动驾驶和机器人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公司啊。那么特斯拉董事长德农莫霍姆对彭博社说，如果股东反对马斯克的薪酬方案，马斯克有可能离开特斯拉，这是威胁大家。那么特斯拉董事会为了让马斯克的薪酬方案获得股东大会的通过，那么董事长这个德农霍姆最近和先锋啊、贝莱德啊、道富银行啊这些机构股东见面争取支持啊，这是第一。第二，财新网报道，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宣布从11月1号开始实施新的黄金税务政策。那么新的政策造成黄金饰品的价格大幅上升啊。那么根据新的税务规定，黄金零售商和珠宝商在采购黄金的时候，它的增值税抵扣率是原来是 13%， 那么新的规定是从11月1号开始，增值税的抵扣率降到 6%、啊、这就意味着黄金零售商和珠宝商在采购黄金的成本增加了 7%， 所以到了11月3号新的税务规定落地、啊、那么黄金的价格普遍上升。在深圳水贝是中国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那么当天上午的黄金价格还是每克930块。到了下午就涨到了991。到下午6点就涨到了996。一天涨了66。涨幅正好 7%。那么中信建投的分析师叶乐在报告中指出，新的税率加上当前金价上涨的趋势，那么预计每克黄金的成本会上涨超过60块。那么另一方面，在新的黄金税务政策当中，投资性的黄金，比如说金条、法定金币，仍然维持什么呢？维持增值税即增即退啊的税务优惠没有改变。但是呢，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相继宣布暂停积存金买入或者是兑换实物金的服务啊，就不换了，一下子把它停着，怕赔钱啊。第三，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加拿大能源部11月1号宣布将关键矿产列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政府可以和企业签订多年的销售和订购合同，用保护价来购买企业的关键产品。那么这个关键矿产，加拿大能源部长霍吉森10月31号宣布，七国集团将会向加拿大的26个关键矿产项目投资64亿加元，支持加拿大的采矿业替代中国的供应链。不过投资国不包括美国。加拿大拥有大量的关键矿产，加拿大的锂矿探明储量达到93万吨，占全球储量的 3.4%， 在全球排名第六。镍矿是储量是220万吨，占全球储量的 2%， 全球排名第八。石墨的储量590万吨，占全球储量的 2.1%， 全球排名第九。所以加拿大是家里有矿。另外，联合早报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安华11月1号表示，韩国永磁体的制造商叫 JSLink 和澳大利亚的稀土生产商莱纳斯将会合资投1亿4600万美元在马来西亚，这个马来西亚建立一个超级磁体工厂，年产3000吨永磁体。那么莱纳斯目前是全球唯一一个中国以外供有轻磁土轻稀土和重稀土产品的公司，两个轻稀土跟重稀土产品的公司它都能生产。所以安华说，工厂的投资已经到位那么土地也有了，现在的重点就是加快进程。那么世界各国都在推动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去中国化，所以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当全世界都在动员起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中国在关键矿产的垄断地位很快就会瓦解第四，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回收为高级军官配备的中国汽车，理由是担心信息安全问题。那么这次回收的中国汽车有700辆，大多是奇瑞的瑞虎8 Pro 。那么以色列军方会用日本的30欧莱德来替换奇瑞。那么这批中国汽车是2022年开始配备给以色列军官用，那么明年3月底之前会全部收回。以色列安全机构评估认为，中国汽车的车载系统可能会泄露敏感信息，甚至会从事间谍活动。那么今年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禁止中国汽车进入军事基地，美国去年已经全面禁止中国汽车进入安全敏感的区域中国也是中国现在早就禁止特斯拉进入所谓的安全敏感区域这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分野越来越大这是第四、第五。英国卫报报道，英国的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今年二月要求他们学校的墨菲教授停止关于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研究墨菲教授随后起诉了这个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并且拿到了大学的内部文件。文件显示，中国政府不断地向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施加压力。2022年8月，这个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网站在中国境内被屏蔽。那么中国境内和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电子邮件也被阻断，导致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受到影响。2024年有三名中国国安部的官员前往大学，就是哈勒姆，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在中国的办公室盘问中国员工长达2个小时。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因此停止了墨菲教授的研究那么今年11月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向墨菲教授公开道歉，并承诺保障他的学术自由。目前这件事已经移交给了英国的反恐警察调查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第六，美联社报道，10月3号美国农业部将会按照罗德岛联邦地方法院的裁决，动用 46.5 亿美元的紧急基金发放11月份一半的食品券。那么美国有4200万人 领取这个食品券，美国农业部每个月需要发放90亿美元的食品券，那么 46.5 亿美元只有以往金额的一半啊。那么另外美国没有支付的部分的食品券的先例啊，另外美国没有支付一部分食品券的先例，所以各个州需要修改制度来计算和发放减少后的福利，那这也会让食品券的发放时间继续向后以推迟啊。推特视频显示，停发食品券已经给很多美国家庭造成了生活困难。美国农业部10月1号停止发放食品券，理由是联邦政府关门，随后有25个州和公益组织起诉了川普政府。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联邦地方法官10月31号裁决，川普政府在政府关门期间应该动用紧急资金继续发放食品券，可是川普政府只发放了11月份一半的食品券。川普政府还表示12月份没有办法为食品券提供资金。这件事情再次表明川普政府一点都不关心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第七，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10月1号开始，澳大利亚把全科医生的全额报销范围扩大到所有澳大利亚公民和绿卡持有者，这是一个好消息啊。那么过去只有持有优惠卡的老人、低收入人群还有16岁以下的人群才能享受全科医生的全额报销。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澳大利亚政府将会投入79亿澳元，大概是52亿美元，为全澳大利亚的公民和绿卡持有人提供全科的医生报销。那么澳大利亚卫生部长巴特勒11月3号表示，澳大利亚一共有7000家全科诊所，其中有2600家全科诊所现在就可以实现全额报销。那么政府的目标是到2030年让 90% 的全科诊所全部都能实现全额报销。那么在澳大利亚的医疗系统当中，全科医生是看病的第一站，和美国的家庭医生很像啊。看完之后呢，如果他看不了就转到这个专科啊，或者是大医院啊。这是第七。第八，明报报道，香港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4到10月份，就是今年的上半年的财政年度，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赤字1032亿港元，同比减少了1228亿港元，大幅下降了 54%。 政府发言人说，从4月到10月香港财政支出3732亿港元，同比上升 3.5%， 同期香港的财政收入2352亿港元，同比上升了一倍啊。那么为什么会上升一倍呢？因为香港政府今年全面提高了交通收费、交通罚款、旅客的离境税，同时增加卖地收入和印花税，所以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30号香港财政储备5511亿港元，同比增加了428亿港元。香港政府的财政年度是从每年的4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3月底，所以4月到10月相当于财政年度的上半年啊。这是第八、第九。日经新闻报道，菲律宾和阿联酋8月份申请加入 CPTPP， 韩国政府9月份也宣布要评估加入 CPTPP 啊。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申请加入CPTPP 啊，背景是什么？背景就是川普政府大幅的提高关税，大幅提高关税意味着 CPTPP 成为捍卫自由贸易的一个堡垒。 那么 CPTPP 的全称叫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这是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那么 CPTPP 最早的版本叫 TPP， 当时是由美国主导啊。那么2017年川普上台之后退出了 TPP， 之后 TPP 就由日本主导，改名叫 CPTPP 啊。那么 CPTPP 现在有11个成员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墨西哥、秘鲁啊、智利，英国已经签署加入啊，正等着生效啊。那么除了菲律宾和阿联酋以外，还有6个国家提交了申请，那么其中就包括中国和台湾啊。那么申请国如果想启动加入谈判，必须得到全部12个成员国的同意，这是非常严格的过程啊。第10，法广报道，巴黎检察官10月2号表示，盗窃卢浮宫珠宝的盗贼并不是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而是一群来自巴黎郊区的小毛贼啊。那么这一群业余的盗贼只用了7分钟就偷走了卢浮宫价值1亿美元的珠宝，这让人觉得卢浮宫的安保非常的业余啊。巴黎警方说，这起盗窃案的4名主要嫌犯都是本地人，他们住在巴黎北部的塞纳圣德尼地区。法国媒体说，这群盗贼的行为显得相当的业余，他们在逃跑的过程中还遗落了最珍贵的珠宝，就是拿破仑三世皇后，拿破仑三世的皇后叫欧仁妮的皇冠，他们还在现场留下了作案工具和手套。警方就是根据作案工具和手套上面的 DNA 锁定了嫌疑人。那么这伙窃贼甚至忘记烧掉搬运赃物的卡车啊。那么这4名主要嫌犯，其中3人已经被抓到，盗窃案的主策划者还在逃，被盗的珠宝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啊。这是第十一。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政府10月3号宣布将会推出太阳能共享方案，那么要求电力公司从每年的7月开始每天中午提供3个小时的免费用电。那么澳大利亚是全球屋顶太阳能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很多家庭在自家的屋顶安装了太阳能板，太阳能发电会给自家自用，用不完的电会自动送到电网，那么电力公司就按照上网电价付费。那么因为白天太阳能发电充足，电网常常出现电力过剩，那么再加上电网的储能设施不足，所以电网很难消化全部多余的电力，就会出现弃光的现象，所以浪费这个电能。所以澳大利亚政府其实希望通过中午的免费用电的方法来引导居民把用电的高峰从晚上转移部分去白天，把原本浪费的太阳能利用起来，这是个好政策。12，美国供应管理协会10月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0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48.7， 环比下跌了 0.4 个百分点，连续8个月都在临界，就是荣枯线，就是我们叫50以下。那么分项指数显示，新订单 49.4， 环比上升 0.5， 显示新订单在增加，但是增长缓慢。供应商交货指数 54.2， 表明关税阻碍了供应链流动，供应商交货速度缓慢。就业指数 45.3，环比下跌 0.7 个百分点，反映制造业的就业状况仍然非常的疲弱。那么新的 PMI 数据反映美国制造业疲弱，经济扩张速度放缓，目前有 67% 的交易员预期美联储12月份降息25个基点。这是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 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那么第一个主题是张幼侠军委率军委亮相，王毅秀马屁文章啊。10月3号，解放军举行全军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那么军委副主席张幼侠在军委机关做宣讲报告。那么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参加报告会。这是四中全会之后中央军委第一次集体亮相。但是军委主席习近平没有参加。而且习近平连一个指示都没有啊。那么张幼侠是中央宣讲团的成员，他在军委机关做第一场宣讲报告。那么解放军宣讲团有10名成员，那么会后将会分5组赴全军做巡回演宣讲。张幼侠在宣讲报告中指出，一定要深刻的领悟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规划建议的部署，自觉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行动引领强国复兴啊。那么报告会是以电视电话会的形式举行，那么在八一大楼设主会场，八一大楼就是中央军委大楼。那么在中央军委机关各个部门和军委联指中心设分会场，有11000名官兵听取了报告。那么会后呢，张幼侠和张声明、刘振利会见了这个宣讲团的成员。张幼侠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引导官兵深刻领会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建议的部署，更加坚定自觉拥护两个确立。看见没有，两个确立出来了啊。然后张声明指出，要深刻领会全会的重大意义啊，引领全军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啊，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张声明说全套啊，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啊。那么对比去年三中全会的宣讲报告，当时的情况是军委副主席张幼侠、何卫东啊，军委委员张声明、刘振利、苗华啊。当时见代表的时候是军委6个沙发，5个坐了军委委员、军委领导啊，5个坐了5个人，空了一个啊，空了一个啊。那么今年就直接6个沙发改成3个，张幼侠坐中间，这边是张声明，这边是刘振利啊。他们嘴巴上讲习近平军委主席负责制，但是好像习近平跟这啥的关系都没有啊。那么今天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外交部长王毅。王毅最近突然开启了疯狂的马屁模式啊。外交部的官网11月2号发表了外交部长王毅自问自答式的采访，题目叫引航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啊。这个文章说，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习近平此次访问韩国的情况。那王毅说，此访是中共20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后习近平主席采取的重大元首外交行动。3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地出席了10多场双边多边活动，引领亚太合作，展现大国担当，巩固睦邻友好，解码中国之志，形成紧凑务实高效，取得圆满成功。这马屁拍的啊，这但这不算肉马，后面更肉马啊。王毅说，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举世瞩目啊。然后他借川普的嘴巴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习近平主席是备受尊敬的伟大领导人啊。说美中关系一直很好，将来会更好，希望中国和美国的未来都更加美好啊。那么他说，各方普遍认为会晤意义重大， 中美关系有望迎来一段稳定可控时期。这是他们想表达的意思啊。王毅还说，中美元首釜山会晤是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时刻，也是国际关系的标志性事件啊，全是大词儿，看见没有啊。那么访问期间，习近平通过会谈、会见、公开讲话、书面演讲等各种形式，权威阐释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啊。他说，习近平主席的精辟论述和政策宣示高屋建瓴啊，传递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强烈信号啊。王毅最后说，习近平主席此访立足周边，运筹全局，成果丰硕，意义深远，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啊。他实践他自己的思想啊，为今年精彩纷呈、高潮迭起的元首出访外交画上圆满的句号，意思就是他不出去了呗啊。马屁很厉害啊。那么后面我就不念了啊。王毅其实在10月27号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了个电话，这本来是一次例行的通话啊，因为习近平跟川普10月30号要举行峰会，他们通个电话通常就做一个准备啊。不过呢，这次王毅跟这个卢比奥通话的时候，王毅在会谈中说，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都是世界级的领袖，他们长期交往，彼此尊重啊，这已经是中美关系最宝贵的战略资产啊。说明什么啊？说明王毅现在还是有危机感的，他怕啥？他怕习近平抛弃他。嗯，怎么没有了？另外一篇稿子哪去了？漏掉了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讲的是深圳拍豪宅啊，我把它找出来。我不行，我跟大家讲讲，实在是太好玩了。我要讲一下这个我必须讲一下。怎么转出去呢？讲讲深圳拍豪宅，还有就是楼市成交秘诀啊，这个蛮好玩的啊。京东资产交易平台信息显示，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春水岸的一套豪宅，是12期2栋48号啊，10月31号拍卖成功。那么这套纯水岸的别墅面积是639平方，那么起拍价是 2.15 亿、啊、那么这次拍卖呢，拍这套别墅六人参加竞拍啊，拍了非常激烈，118口价，最后成交 3.65 亿啊，那么单价是57万一平方，非常的高啊。这个价格不仅刷新了深圳法拍房的单价记录，而且这套房成为全国法拍房总价第一。那么之前的法拍房的记录是上海有一套别墅，是浦东新区银柳路385弄一号别墅，当时的成交价是 3.15，现在变成 3.65 啊， 3.65 是最高价。那么公告显示，有个案外人叫夏小东和业主的委托人叫张贤阳啊， 不，业主叫张贤阳，这栋房子的业主叫张贤阳。张贤阳有一个委托人叫方德胜，这个夏晓东跟方德胜签了一份20年的租约啊，但是法院不认可啊，就不认为这个租约有效啊，所以目前这套房产清空，没有人占用啊，是空着的啊，然后呢租约无效啊，这个房子就很干净。那么这次法拍之前呢，纯水案48号，记得纯，我们就简单讲到纯水案48号，曾经拍过2次啊。那么不过呢，前2次拍卖，它都不是单独卖别墅，它是卖一个叫债权抵押资产包啊。除了这个别墅之外，上海还有一套别墅，惠州还有一块地，3个资产打成一个包拿来拍卖。那么那块地呢，是南昆山的一个旅游度假的地啊，3块地。所以第一次拍卖呢是去年，那起拍价是 3.15 亿流拍。第二次是今年的5月啊，那么起拍价降到，从 3.15 降到3亿流拍啊。然后到了7月份起拍价再降到 2.7 亿，还是流拍，3次都流拍。那么这次拍卖成功的原因有条件有2个。第一个就是把纯水案这个48号从这个抵押资产包里面拆出来，单独拎出来卖，就和其他的就不搭界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租约法庭不认啊，法庭不认，这个房子就干干净净拿出来卖啊，就是很干净的资产。那么纯水案是华侨城集团在南山华侨城搞的最豪华的一套这个项目啊，最贵的，基本上是最贵的豪宅啊。那么独栋别墅总共有48套，他拍的这一套呢是其中10套，最好的10套，位置最好的10套。而这一套是10套位置最好的当中最好的一套，因为它相当于一个半岛的最南端啊，它就对着有一个湖啊，湖里面有个湖心岛，就对着的湖心岛啊。那么房屋中介就讲，这个48号的房产证的面积是639平方，实际上它的面积有2500平方。为什么当年买别墅的人都是一接收别墅就把原别墅给拆了重盖一场，就630平方就变成了多少，变成2500平方，大概就是这意思啊。那么官方也不管，那个时候也不管，都不管啊。买家是谁？买家没有正式公布，但是呢媒体，多家媒体都说买家是中国股市的牛散啊，叫陈英霞啊，牛散啊，牛散就是股市达人啊，就是经常出现在10大股东名册里面的人叫牛散啊。那么他的记录是2017年第三季度，陈英霞成为华联控股前10名股东啊，前十名股东呢持股是335万股啊，这是2017年。2008年他曾经出现在叫敬意实业，也是前十名股东啊。那么当时是持股是90万股啊。那这件事情有人抄底，有人逃离啊，目前的股市就这个情况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这个陈英霞当接盘侠有没有指标性的意义？第一个，这栋别墅很特别啊，就是非常独特，它基本上是纯水案最好的一套房子，所以因为它的独特性，所以它没有指标性啊。越不独特越有指标性，越独特越没有指标性，大概就是这意思啊。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下跌啊。因为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十月份中国100个监控的城市房价，二手房均价是13268元，环比下跌 0.8%、跌幅扩大 0.1 个百分点，那么同比下跌 7.6%， 就是二手房啊。那么基本上中指研究院公布的这些房价信息没有公开公布二手房，所有的房子你看的都没有二手房，但是二手房楼市主要的指标是二手房的价格啊。那么中指研究院指出，二手房市场在高挂牌量和预期转偏弱的影响下，各个城市二手房以量换价的态势延续。以量换价就是我想成交我就要减价降价，就这意思啊，以量换价。那么数据显示，十月份全国二手房的市况是这样，一线城市环比下跌 0.81%， 0.81%， 二线城市环比下跌 0.91%， 三四线城市环比下跌 0.8%， 那么1、2、3、4所有的城市那么跌幅都扩大了，环比的跌幅都扩大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中指研究院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一到十月份中国百强房企销售额，一到十月份百强房企销售额 2.9 万亿，同比下跌 16.3%、降幅比前九个月，就比一到九月份跌幅扩大啊。单单十月份百强房企销售按月增加 3.7%，这是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克瑞的数据，我们用克瑞用的多啊，但是克瑞这两年非常低调，很多就是估计是拍的多了，给政府拍的多了，就不大敢出来说啊。克瑞的数据显示，十月份百强房企实现销售2531亿，环比增长 0.1%， 同比下跌 41.9%。同比下跌 41.9%， 这是暴跌啊，暴跌啊。那么今年一到十月份百强房企实现销售 2.58 亿，同比下降了 16%， 降幅比前九个月扩大了 4.2 个百分点。而且这个一到十月份的数据是2019年以来最低值啊。那么中国房地产的市场在跌，但是牛散有自己的想法啊，所以他就是那个接盘侠。但是是不是接盘侠也不知道，因为有人讲这个曾经最高卖过6亿啊，现在算是捡漏，我不觉得。当市况在下跌的时候，抄底抄到半山腰有的是呀啊。那么昨天呢？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楼市成交秘诀呢？昨天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最近卖了一套房，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呢，现在房子要成交，他说这房子卖得很辛苦，卖了很久，终于卖成了。他说现在房子要成交呢，要靠运气。什么意思呢？运气呢，就是他要你要你卖这套房子，你要正好碰上一个和你看法相反的人，就你觉得是市场会在下跌，他觉得市场有机会，然后双方就急急忙忙成交，最后怎么样？最后互道傻逼，这样才能成交。那就是你说我是傻逼，我说你是傻逼，就我心里暗骂这傻逼卖这么便宜，那个人暗骂这傻逼来接盘，互道傻逼才能成交啊。那么经济学人今天有一个短视频介绍啊，解释中国为什么会有内卷，中国经济为什么内卷。这个短视频真的做得非常好。他这么说， 他说中国目前的内卷和以往不同啊。那么这次内卷的背景是什么呢？中国这次内卷的背景，疫情对消费强力的压制，随后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啊，然后中国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啊，接着呢政府主导薪资生产力，又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啊，然后产能过剩呢，结果就导致这个企业的利润下降，就业压力就飙升啊。那么中国又开启了什么？就业压力飙升的同时呢，中国又开启了高校毕业生的大潮啊。所以呢，未来15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日益严重，所以呢，青年人的失业率今后将会处于极高位啊。然后呢，这让高校毕业生和他们的父母，现在高校毕业生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人群，就是60后跟70后，他们就不敢消费，因为他的孩子找不着工作啊。那么这些状况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记重拳接着一记重拳啊，然后但是呢，最狠的重拳是什么？计划生育啊。那么短视频，这个经济学人短视频说，计划生育实施40年之后开始显性化啊，计划生育等于是把中国经济彻底的打进了通缩，甚至可能打进了一个大萧条。所以几十年都不会起来，几十年都不会起来，这是他说的啊。视频最后，这个短视频最后说，如果习近平主席不反省，内卷解决不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关于我们的 podcast 的项目，我们会暂停的原因是我们可能要检讨一下。我们 podcast 的节目已经做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有一些订阅啊，也有很多人支持我们，但是它和我们的期望差很远，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的这个产品和我们对 podcast 市场的了解有差距，所以我觉得我们先停下来，我们做检讨，考虑一下看未来会怎么办。所以我跟大家说一声，podcast 的更新停了，好吧。那么另外呢，我们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 Patreon 啊。Patreon 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就是有音频啊。所以如果我们需要继续音频服务的，可以去 Podcast 好吗？啊 ，OK。观点：买卖黄金开始收税，我觉得不让老百姓持有资产是真的啊，就想的就是不让老百姓持有黄金啊。美元黄金这种有用的资产全面提升了限制，老百姓只有人民币计价资产，这种情况说明中国外汇非常紧张，政府不让老百姓存有效资产，说明人民币大规模贬值越来越近了。这个判断是我是同意的啊，我这个判断我是同意，但是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不一定能够降低老百姓持有黄金的意愿，我觉得他还是为了搞钱啊！大家想买黄金是吧？好，那我就加点税呗，加点税呗啊！趁着大家想买黄金，我就加点税呗，就捞，直接捞钱，因为老百姓不会因为你增加了这个税，他就不买。他并不是不买，他并没有限制啊，所以我觉得，但是人民币贬值的这个步伐是不是越走越近？我是有点担心的啊。 情况，成都北四环的房子，我们小区2021年12000降到5500，12000降到5500，那真的是腰斩哦，回到了2015年的价格。 OK， 观点以北京一线城市为例，2015年到2025年10年间，工资平均涨了 30%， 房价涨了两倍多，哪止两倍，2015不止两倍，不止两倍，哪止两倍，那你要看什么房啊？你三环以内你看看涨几倍啊？不止，那不止两倍啊，收入比大概是差值15到20倍，房价收入比在北京根本算不过来，算不过来，核心区域30倍啊，国际发达城市呢，这没有可参考性。为啥？很简单，在北京买房子的人，他的收入根本没有算到北京的平均工资里头，理解吗？很多在北京买房子的人，他的收入没有反映在北京平均收入里面，所以你这个叫房价收入比就失真啊，大量的外面的资金跑到北京买房，这是北京的房价上涨的其实核心原因啊。我记得当时大量的资金在买，基金在买北京房子，买北京的房子，买上海的房子，买深圳的房子，广州的房子买的少，但是这些投资基金很多在买这房子，我估计他们现在赔的阿妈都不认得啊，在啊。观点养豪宅每个月固定开销至少5万人民币起跳啊，中国境内有几个人每个月都有净现金8万元的收入呢？找到每个月有大额现金收入的人之后，他们不会想隐瞒财富吗？那说明贫困限制了你的想象力。中国有没有？当然有，中国有大量这样的人啊，那什么人都有啊，有白手套，有官员的收入那多了去了。观点北上广深有个特点非常明确，郊区无豪宅，天朝人观念还是市中心才是豪宅，郊区再折腾也是有钱人的别院，所以郊区将来所谓的豪宅都是割韭菜，跌幅都会很惊人。为什么郊区没豪宅啊？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房子都是公寓 apartment， 你当然你跑到郊区去，除非你想一下，如果市中心有套别墅，那得什么价？那就是天价。因为什么？土地价格贵呀。这很简单，郊区土地价格便宜，它怎么可跑出豪宅来？当然也可以有豪宅，深圳也有，北京也有，都有豪宅郊区啊。但是那些豪宅跟市中心的豪宅，跟市中心的别墅那不能比啊！你北京四合院多少钱，对吧？一套四合院多少钱？你就郊区的别墅，那还是差距很大呢。这里面就是两个，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稀缺性啊。我90年代末学水利专业，后来没干这个行，不懂也算看过。过年回老家，看到那些排灌设施，简直就是笑话，可能都没用过。在我印象里，可能这些设施都已经拆除了。农村里通自来水，村村通，弄抽水马桶，弄路灯，垃圾回收等等，大概就是路灯没有老百姓抱怨啊。观点，恐慌性抛盘是指在非理性的状态下一定要卖房，把房屋价格挂到低于市场价，而忽略了其实如果你慢慢悠悠挂两年，总能找到愿意出这个价的买家。核心的问题是啥？核心问题是市场认定的价格在什么水平，理解吗？现在市场认定的价格就是你挂牌价往下 30%是他认定的价格，你怎么慢慢悠悠的卖？慢慢悠悠的卖，你慢慢悠悠的卖不出去，你信不信？这个我见了很多，原来挂2000万，慢慢悠悠的挂了一年之后，房价原来是1800万，他挂2000万，然后卖没卖动，买不动就挂到1800万，结果市场变成了1500万，还是没卖动。我就见了很多这种情况，他就是觉得不行，我非得多卖点，就没卖动。所以我不觉得你这个看法是对的。国内的现实情况是压根不可能找到愿意出你心理价位的买家，这就对了啊。恐慌性抛盘的特点就是短期内必然会跟随价格反弹，但是现在看根本不可能短期有价格反弹。国内房价下跌的短期原因是大量的房贷持有人收入下降，长期的原因是对长期经济没信心。中国房价下跌的原因是什么？是房地产泡沫破裂，理解吗？啊，想一下啊，跟这个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银行的资金，这是第一位啊。那银行的资金是啥意思呢？政府去杠杆，政府去杠杆是核心原因之一啊。那么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在大量的减少，从贷款到开发商，从按揭贷款到开发贷款都在减少，这是房价下跌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供过于求。供过于求，原来为什么不觉得供过于求？因为大家都不卖啊。本来你一家有2套房，那你觉得房价要涨，我这2套房我就都不卖，我就算空着我就在那儿搁着。但是当房价一下跌的时候，我那套房就多出来了，那怎么办？我就准备卖。所以为什么房价一下跌就出现了大量的挂盘？原因就是本来就是2套房，大量的市场就开始往外抛，这不是供过于求吗？如果这房子有人住着，那是另外一回事，其实就是空置的，空置率相当的高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背后的一系列的因素，包括这种连锁反应等等啊，很多啊。当然你说的长期经济没信心是个原因，包括大家的收入下降是个原因，还包括很多房子暴雷，就是断供。为什么断供？没收入了不就断供了吗？很多这些很多原因，简单的说就是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就在跌啊。观点：楼市现在和失业率赛跑，5到10年以后会和人口生育率赛跑，在经济复苏前，在房地产市场库存出清之前没有复苏的可能。那是说的对。情况：中国现在2、3线城市的很多老破小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流动性，3、4线城市老破小，3、4线城市不是老破小，3、4线城市的新房都没有流动性，别说老破小。你毕竟去看看卖不卖得动3、4线城市的新房。他说我上次回老家某东北老工业城市，20年算2线城市，20年算2线城市，现在算4线城市。听出租司机讲，一个顶层老破小卖了16000，因为业主年纪大了爬不动，租不出去，每年冬天还要交暖气费，不如便宜卖了。中国住在2线城市以下的人是大多数，所以中国大多数人房子将会没有多少价值。3、4线城市，特别是4线城市，新房也没有流动性，不是老破小才没有流动性。提问：既然中国都已经处于内卷，很多行业产能过剩，请问王老师，为什么15规划看起来还是重点放在产业薪资生产力？这个逻辑是放在产业，什么叫产业？这个逻辑还是想依赖出口吗？因为中国自己的消费没有办法消化这么多薪资生产力，薪资生产力就是出口呀。 机制生产力必须出口，为啥？所有的产能过剩都集中在哪里？新制生产力。举个例子，电动车中国的产能过剩到什么地步？中国一个国家的电动车产能超出全球电动车需求的一倍，将近一倍。那你说说看产能多少？将近一倍，看你说太阳能板就不用说了，太阳能板就不用说了啊，其他这些所有新制生产力都是除了芯片，芯片不行啊，芯片先进芯片不行，先中国只能是传统芯片啊。他为什么要发展这个？习近平要的呀，新制生产力是中国的大国崛起的象征，要跟西方竞争啊，这就是习近平要的呀啊。中国本身没有消化，消化不了，产能过剩就消化不了的意思呗啊。观点，只要还把房地产看成经济支柱，那么这经济就好不了。经济不是刺激出来的，居民收入提高了，自然就会去消费。原先房地产占 GDP 比重高，是因为居民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消费力在房子上。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居民反而可以把更多的钱用于个人消费，所以房地产非但不是什么支柱产业，经济支柱，而是经济毒瘤。它不断地从其他各行各业疯狂地掠夺消费能力，房地产越繁荣，经济的隐患越大。如果房地产对经济真的这么重要，那么这几年房地产创造的 GDP 腰斩，经济总量也应该下降才对，但是这并没有发生。你忘记了，房地产持有不是买完了就完了的，它不是一次性付费，它是一个买楼再供楼的过程，理解吗？所以中国房地产买消费的模式就是我买了一套房，然后我就持续的往里面付钱，理解吗？啊，不断的付钱。那付完房地产的钱还有钱消费吗？当然就没钱消费了呀。房地产是不是毒瘤？房地产显然不是毒瘤啊，房地产是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在任何一个国家房地产都是非常重要的产业。那么中国为什么房地产会对经济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中共吹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房地产泡沫，理解吗？房地产正常的没那么大的泡沫都没问题，你搞个那么大的泡沫当然有问题。正常的情况房地产就是房地产啊，它会有一些泡沫，所有的这个资产交易都会出现泡沫，但是像中共吹的这么大的泡沫人类历史上没见过，所以它出现的问题不是房地产是毒瘤，是中共吹出的这么大规模的泡沫它是毒瘤啊。观点，买黄金坑的真是越来越多，既要担心买到假黄金又要被抽税，获取外汇现钞比实物黄金更靠谱啊。情况90年代初在北京四环外买的房子187万，2017年新政出台前卖掉820万，卖完开始降价，好险。2017年 OK。 观点，5年前看到昆山工厂开始大量倒闭，我就看出来中国经济要完蛋，因为工厂倒闭工人就开始失业，工人无力消费，实体店就开始倒闭。工厂倒闭的源头有两个，一个就是中国房市的完蛋，一个就是订单外移。基本上从2018年到2019年订单就开始跑啊，订单开始跑。五年前昆山倒闭嘛，我看一下，五年前，现在是2025年，五年前是2020年就开始了嘛，疫情刚开始啊，那时候疫情刚开始。 深圳特区报后总高17层中间楼层看高尔夫，2024年6月挂盘，哦，高尔夫球场 OK， 价格比市价便宜，2025年5月才卖掉，去年6月挂盘，今年5月才卖掉，总高17层中间层 OK。 观点，中国的电动车电池也到了使用年限，弄不好的话，未来中国各地都只是新制车的大型坟场，污染环境和水源。我一直很好奇，老祖宗传下来的治病秘方真的有效吗？记得小时候感冒时吃的秘方一个星期都没好转，最后还是用了西药，第二天就好了。可是现在妹妹吃相同的秘方居然第二天就痊愈了，请问王老师，到底是秘方真的有效还是纯粹的碰运气？中医中药中医中药的传承是有问题的。首先中医，我们讲中医，中医的核心是什么？中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就是天人感应。我这块对应的是哪个天，我这块对应的是哪个天，我们跟天地相互动啊，这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这个人生态度。那么中医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么这就是道，中医的道就是天人感应，然后望闻问切是中医的术，道是里，术是外表，就是道就是天人感应，就是里外。所以呢，但是现在中国人还是用天人感应的价值观吗？就没有了。就没有了，中国人已经不会用以前的人的思维方式去考虑人的身体，考虑怎么样去养生，怎么样去健康了。那如果你的道没有了，内涵没有了，你外面的术有没有效呢？有的有效，有的就没那么有效。这就是中医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原来的内核价值观没有了，这是一块。中药这一块是什么问题？中药这一块核心的问题就是质量出了问题，药出了问题啊。中草药各种各样的来源，它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现在的自然环境跟以前的自然环境不同，我们药的来源也不一样，所以药效出了问题。这两样东西放在一块儿，现在的中医 99% 是骗人的，是骗人的。中医以前望闻问切，现在直接拿你甩一个检验单你去检验去，那中医是让你去检验，检验完了以后看着检验单，那跟你先开中药中成药啊，就这么搞，这么搞怎么行。所以现在不是说以前的中医中药无效的问题，是你现在看到的中医吃的中药和我们讲的传统的中医和传统的中药不是一回事儿，这是核心。我们不评价中医中药到底有没有效，我们只讲这件事情，就是你现在看的中医中药和以前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你碰上了就碰上了，没碰上结果就不一样，就这意思啊。观点，我觉得中医卡在自己的教条主义上，在没有科学逻辑上研究发展。中医显然不是科学呀，科学就是西医，中医显然不是科学。全世界有很多方法论，科学是其中一个方法论，理解吗？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种方法论，其中科学是目前人类社会用的最普遍而且用的最好最有效的一种方法论，但它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方法论。 比如说宗教，宗教也是一种方法论，理解吗？宗教跟科学并行不悖啊，巫术也是一种方法论啊，各种各样，中医也是一种方法论，这都是并行不悖的事情，不能说不科学就不正确，这不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不一定只是科学就是对的，科学有些地方它也到达不了，明白吗？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只是其中一种，最有效、规模最庞大、人类发展的最规模最大的一种啊。所以我们经常你看到很多人讲啊，你这个东西科学上不对，不对，你这方法论，你首先这么看就不对，你用尺子去量这个重量就量的不对啊，它根本不是拿来干这个的啊。情况我在华侨村住的是合院别墅，1200平，基本是 1.5, 啥意思？基本是 1.5 是啥意思？ 1.5 亿吗？ 1200 平 ,OK。请问王老师，汇丰银行是否也取消了监事会？他们在制度上受国内的影响吗？当然，当然受影响啊。我不知道汇丰有没有取消，但是最先取消监事会的不是国有银行，是日本的外资银行啊，所以他们也应该会取消。但是汇丰有没有取消我不知道，我没看公报啊。提问：中国的银行现在有规定，超过65岁开户或者取款需要亲属陪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条法规，还是为了制造障碍不让银发族取款。没有这条法规，没有这条法规，显然是他们土政策。土政策是什么意思？违法，违法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